根器，石柱毗婆沙问，他说道：“他离开三界遥远，而近于法王之位，所以叫做深远地。”在石柱毗婆沙论啊，沙论呢叫做深远地，在这里是称远行地，意思是一样的。根据色大乘论解释什么叫做远行地，但是就少，由于到这个有功用恨最后边的缘故，因为它是属于无功用恨了，就有功用恨到最后边，所以叫做远行地。这个是色大乘论。那么这一地属于方便波罗蜜圆满的地位。接着再看第八地，第八地是属于不动地，无分别智，任运相续，相用烦恼不能动故。我这一地的菩萨，这种无分别智，就微妙无相的这种智慧，能够任运就自然相续现前，不被一切有相，相就是有相，用一切功用烦恼，一切烦恼之所鼓动，就不能够再鼓动它了。这个缘故，所以叫做不动地。这一地属于愿波罗蜜圆满的地位。接着第九，善慧地，成就微妙事，无碍一切，能遍十方，善说法故。这一地的菩萨，他成就了微妙是无碍劫。什么叫做是无碍劫呢？是无碍劫又叫做是无碍智，也叫做是无碍变。这个就是说，这一地的这个菩萨，他有这种说法的智慧辩才，假如就这一页来一说，叫做是无碍者；假如就这可页来讲，叫做是无碍变。什么？他能够是无碍变，是无碍解，这个都属于一种的智慧，所以叫做是无碍智。第一种叫做法无碍解，就对于名句文、名声、句声、文声所诠释的这些叫法，这个就叫做法。对这些叫法，它没有自爱，叫做法无碍者。第二，意无碍者，了知叫法所诠释的意义，而没有自爱，没有障碍，叫做意无碍者。第一种就是所谓的，比如通达三藏经教的这些文字，它都没有障碍，对这些教都没有障碍。第二种就是对里头的义理， 这些教法所诠释的义理没有障碍。第三，慈如爱，慈如爱者，对于各种方言，对诸方的言辞能够通达自在，像佛在说法，一因演说法，同随力各得切，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力各得切。比如佛假如在这边说法的话，在座的有我们中国人、美国人啊，各地方的人，佛只用一种音声，可是众生理解的就个别他所理解的方言，对中国人讲的他听到了这个国语，对美国人就是美语，种种不同各地方的方言啊，所了解的他们个别都是这样的，所以不必翻译。像我们说法还要经过翻译的，我们不必，而且不但是我们人道众生，有天道啊、天龙八部好多众生，还有诸大菩萨，还有这个其他畜生道啦，有些也懂得啊听法的，像龙啊等等这些啊，所以属于慈无碍者。第四，要说无碍者，又称作辩说无碍者，也就是说用前面三种的智慧为众生来要说自在而无碍，自在无碍能够正合众生的根基，又能够契合正理，无障无碍，又能契机又能契理，使众生能够得到法的利益，法水充满，这个属于要说无碍，这个就是所谓左地菩萨，他能够成就微妙事无碍者，能够普遍十方世界，善于说法的缘故，苦力寒士，啊，这个叫做善慧力，这个地球地的菩萨，它属于力波罗蜜圆满的地位。接着第十地叫做法云地，初众之体，广如虚空，法身圆满，譬如大云，皆能遍覆覆。初众之体，初众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恶障的种子，烦恼障、组织障、恶障的种子，叫做初众。之体，这两张的种子，它的体，假如有体相的话，它是广大如同虚空，虚空是广大无边嘛。法身圆满，菩萨到第十地，法身已经圆满。是菩萨所证的所依的，就是所谓法身，他已经圆满，就好比这个大云普遍能够覆盖虚空的这个缘故。那么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一地的菩萨他有殊胜的智慧，能够常常啊，换句话说就是具备各种的功德， 各种的德能呢，能够断除各种的障碍，能够使这个法身，法身就遍一切处嘛，法身圆满，多遍一切处，它的义理就好像这个云能够遮蔽虚空和含水，这个云是有含这个水，那么能够普下这个法语，使众生能够得利益，这个所谓法云蔽的这个菩萨，他所谓智慧波罗蜜，就是所谓智啊，波罗蜜圆满的地位，智波罗蜜啊，以上就是十地的这个情形。下边第四道，何故通明地也？如是十地，总摄有为无为功德，以为自性，以手修行，为圣依持，令得生长，故名为地。就到这，为什么缘故？以三十地，通通都叫做这个地呢？如是此地，如此，以上十地，总摄有为无为功德，种种能够含摄，有为功德、无为功德，有为功德是什么呢？就是所谓妙观察智跟平等性智。妙观察智就是转第六识所成就的，就属于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就是转第七识所成就的智，叫做平等性智。这个叫做有为功德。无为功德什么呢？就是每一地每一地当中所证得的真如体性，叫做无为功德。那么如此实地，它能够笼统含摄有为无为的功德，作为智之体现啊，作为自信，以手修行为圣依持，给予手修行作为殊胜的依持，依靠支持的根基的这个字体呢，令得生长，指令能够生长，好像大地可以生长万物，所以叫做地，故名为地。以上就解释十地。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将经文第二科，劝真因实地之行，这一科的经文也就解释完毕了。接着我们再说明第三科，劝真果菩提大觉。好，我们念一下：以德安止，住实地者，悉令具足如来正觉。这个叫做劝勉真果菩提大觉，真正的果位，最高的果位就是菩提大觉，也就是无上的佛果。大觉就是最大的这种觉悟了，就如来的正觉。我们看经文，以德已经能够安止住实地者，前面就讲到实地吧，已经得到安止，居住在实地的这些菩萨，进一步都能够，所以就都能够使令具足如来的正觉。那么这边从前面一科的实地 一直到如来的正觉，中间还要经过什么呢？经过等觉，还有等觉金刚心，然后到妙觉，才真正叫做如来正觉。所以我们也将等觉的情形，还有等觉金刚心，还有妙觉的情形说一下。等觉就是所谓等觉菩萨啊，所以大乘阶位第五十二位当中第五十一位的菩萨称作等觉菩萨，就是十地的菩萨之后叫做等觉，也就是属于菩萨的极位极致的位置。那么他已经满足三提三阿僧提劫，而且百劫再进一步加上百劫的修行，对别教的菩萨来讲，他是断失一品的无名；原教的菩萨，他是断四十一品的无名。那么将得妙解的佛果，他的功德智慧等于相似于妙解了，所以叫做等觉。那么又称作金刚心，也称作一身普处，所以弥陀经里头都有其中这个都有一身普处。一身普处就是属于等觉菩萨，它也叫做有上士，有上士上头还有这个妙解嘛，所以有上士。那么也称作无垢地等等，这个属于等觉。接着等觉金刚心是什么呢？就是等觉菩萨经过三期百劫修行，三大阿僧祇劫还有百劫修行，等因彼最后的等觉位，再进入金刚预定。什么叫做金刚预定呢？就是所谓正将成佛时所进入的这种禅定，他的智慧非常的坚固，所以用金刚作为比喻。那么他以这种金刚预定，一念打破无始无明而到达无上佛果的因为最后的道行，叫做等觉金刚心。最后真正的如来正觉就属于妙觉，我们经文的如来正觉就属于妙觉，就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而不可先思佛意，这个属于妙觉，也就是佛陀无上的正觉，这个叫做如来正觉。好，接着我们再看第四课是劝精进都使成行。好，为益众生地贼修行，使无量众令度苦海。好，这属于劝勉精进，督促使他成就这种法门。那么为一众生，为了一位众生，为了度一位的众生哦，地劫修行后经过一劫，劫就已经非常长远了，就经过一劫一个亿一劫那么长远，修行使无量众生使令度脱这个苦海。那么在这边我们就引证《佛说阿弥陀经》里头最前面的菩萨众呢六种成就 所谓的众成就里头内有菩萨众，其中有一位常精进菩萨。所谓常，就是所谓恒常；精，就纯一不杂，纯一不掺杂；进，就向前不退，勇猛无前啊。这样子，这位菩萨，他历劫广修泛恨，清净的泛恨，普度众生，一向都是精进而没有疲倦，所以叫做常精进菩萨。根据宝积经里头说，这位菩萨为了一位众生，经无量劫哟，随逐不少，为了度这一位众生了，经无量劫就跟着他到了哪里就跟着到了哪边去，而又不说话，还没有说他的教化，可是这位常精进菩萨曾无一念弃舍之心，他也没有一念啊，那么感动也不赖，那或者我们就讲几句话不听啊，算了，不要度他了，把他去了啊，你看人家常精进菩萨了啊，为了度一位众生了，经无量贼都跟着他去跑。到哪边他还不肯说话呢，可是他没有一念弃舍之心，就一个度他，度到这个受度的为止了。所以你看这个叫做为一众生一起修行，是无量咒，无量的众生都能够渡口苦海，好吧？这个属于以上就属于四义啊，我们看的科表就知道了，科表哈。科表属于昆仑四义，就化他令修行，化他令修行有两科吧。第一科昆仑四义已经解释过了，接着第二科约教观事，约教观来解释，这个又分成两科。第一叫做教义，说明最初的这个教义。那么讲到众生，对于众生能够巧妙度脱一位众生，就着教义来讲呢，像我们举例的常精进菩萨，他为了度一位众生，经过无量劫还不说话，他还没有一念弃舍之心，然后巧妙度脱了这一位众生，对众多的众生必不为是，所以呢他不计取劳，不计劳苦了，他不为怨见。所谓的孔夫子也是学不厌教不倦，不厌不倦的人子，教导学生没有怨见他，谁能够积行累他，他所修行的一直累积，他的所做的皆善恨。所持戒的有种种的功德，广修六度万恨，累积这些功德，那么功德圆满，福至圆满呢，就成就这个大觉，大觉就佛果成就佛果，这个是属于智德已经圆满，能够穷尽一切的痛苦，一切苦恼都穷尽了，这个叫做断德圆满。断德圆满，这个就着教义来解释啊。好，接着我们再就着观恨来解释。观恨是什么呢？就 就是观念，就是观心，观心的法门，观心啊，就是观恨，要起观照吧。那么要紧就是调伏我们这一念心，我们这一念心常常啊，不是妄想，不是啊，这个妄想就执着。超不出妄想执着啊，有种种的妄想，所谓的随念心，它也就是所谓调我们这一念的妄心，使这一念的妄心能够真明发生。怎么真明发呢？真正的光明能够发生我们本性的这种真正的清净光明的这个本性能够发生，能够发现。那么怎么调呢？怎么来观心呢？就是用这种微妙的一心三观来调我们这一念心。现在我们就说明这个一念一心三观的情形。一心三观就是对于我们这一念心能够圆观真实中三谛，也就是说观这一念心它从何处来而到哪里去了，毕竟无所有，它是毕竟无所有。那么这个就是属于空观，像这个中论里头龙树菩萨他说到，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垢不无因，所以叫做无生啊。是故知无生，这个属于啊龙树菩萨他在中论里头说到的，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垢不无因，是故知无生。那么智者大师他整天用这个梦境来做比喻，他说了未当一心故有梦，一灵故有梦，明法合心故有梦，离心离明离眠故有梦。若一心有梦者，不灵应有啊，不眠应有梦。若一眠有梦者，使人如眠应有梦。若眠心两合而有梦者，明人哪有不梦时？又明心各有梦，何可有梦？各即无梦，何不应有？若离心离眠而有梦者，虚空离二阴藏有梦，四句求梦尚不得，云何离梦啊？离眠梦见一切事。好，我们稍微解释啊，智者大师他说了，到底是啊，应当依这个心的缘故有梦呢， 或者是依睡眠的缘故有梦呢？那么或者是缘法和心，缘是法，跟这个心合起来有梦呢？或者是离开心离开缘有这个梦呢？这个就讲到这个中论里头了，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就是解释这个道理。那么现在用梦境来做比喻。那么假若一心有梦的话，依靠我们的这个妄心有梦的话，不免因有梦呢、我们不睡的时候也是依靠心的、你说一心有梦，好，睡的时候一心有梦的话，不免也是有心啊。那不免的时候应该有梦啊，可是我们不免的时候没有梦啊。不免的时候其实觉得讲到实际，不免的时候还是在梦境中，我们反复了可是通常我们就睡觉才做梦的这个就是梦中梦了所以梦中之梦。那通常在没有睡的时候我们就不发梦呢这个就叫通常这么说了这个叫假如一心有梦的话，不睡眠应该有梦呢，可是了不可得，不睡眠就没有梦。好，假如一眠有梦的话，使人好像都睡着了，是不是？那应该有梦啦，可是使人没有梦。使人已经一八四都离开了，是吧？没有梦了。好，假如眠心两者合起来而有梦的话，那么凡是睡眠之人他都应该有梦啊，可是睡眠之人有时候他没有梦，是不是？所以合起来不对所以诸法也不共啊，不共生啊，是吧？诸法也不自生，前面说过了，也不他生啊，现在就合起来也不共了、不共生好，又说眠心各有梦，何可有梦？各替无梦，何不应有？这个就是解释这个合体的没有共生没有它的这个意思了好，若离心离眠而有梦者，好，离开我们的心思，离开我们这念心，还有离开睡眠，假如有梦的话虚空啊，他是离开这两者吧？那是一个虚空呢，应该常常会做梦虚空他会做梦，所以离生也不行，所以叫做不无因生呢，也不无因由此之故呢，就表示诸法是无生，诸法无生。你看，那么这个四句求梦尚且不可得。因何对于眠梦而能够见一切事呢？是吧？那么这是比喻我们现在的宇宙万有，到底是依于我们自心的缘故而有呢，或者依于其他人的缘故而有呢，或者是自心他人合起来的缘故而有呢，或者是应当离开我们自心，离开其他的因缘而由呢？好现在一个一个破。假如依于自心的缘故有，那么我们可以不借外边的种种条件而在我们自己的心中会生出宇宙万有来。那么可是在我们自己的心中实在不能够生出宇宙万有，所以呢宇宙万有也就诸法了，它不以我们自心而有这个叫不自生，诸法不自生现在觉得讲他生也不从他生，怎么说呢？假如依他人的缘故而有，那么 假使使令我们都没有自心，又从何而得知有这个宇宙万有，有这些瓦砾土石啊？那么没有自心也应该有他的这个宇宙万有啦。然而没有自心，实在不能够得知有这个宇宙万有。还有这个瓦砾土石啊，那么实在没有他的这个宇宙万有，所以有之宇宙万有不依他人而有，这个就叫做诸法不从他生，不从他生。好，接着再破持不共生。假如自心他人合起来云故有，但自心他人各个不能啊，自心前面破持过了，自心不能够生出，自身也不可以了，是吧？啊，破持过了，还有他人。也不能够生出宇宙万有来，好，两个把它合起来，一个个别个别的都不会生出宇宙万有来，那么现在合起来怎么能够生出宇宙万有来呢？这个就比喻有两个盲眼之人，两个都瞎子了，好啊，一个不能见宇宙万有，哎，另一个也不能见宇宙万有，两个合起来哪会见这个宇宙万有呢？所以共生也不行，是吧？前面的自生也不生，也不生出宇宙万有啊，共生也不行。那么现在合起来啊，自他共生也不行。好像两个盲眼之人合起来也不能见了，一个不能见，两个合起来一样也是不能见。好，所以啦。宇宙万有实在不是依于自心他人合的缘故，合的缘故而有。好，现在就再破无不无因啊，再破无因生啊。假如离开自心，离开他人而有，这个虚空它是非心与非缘，应该在虚空当中忽然生出宇宙万有。可是虚空中实际不能够生出宇宙万有，所以啊，就了之，宇宙万有不是离开自心，离开他人的缘故有。所以呢，这个自他和离这四句来推究来检查，都不能够得到宇宙万有出生之处，所以了之，宇宙万有就是属于诸法，它既是无生，它就是不思议的这种境界。好，那么现在能够这样观宇宙万有，它不自生，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它了知无生，这个就是属于修一行三观。观宇宙万有，不自生，不他生，不合身不离身，就是空观，就刚才所说的空观。好，可是万法这些诸法它有骤然啊，是因果丝毫不爽，这个就是属于假观。又当下就是不思议的这种境界，它就是属于中观。所以呢，观我们这念心，这个属于观这个心法是如此，那么观色法亦复如是，观这五阴十八界十二路亦复如此。好，这个就是所谓的一心三观。那么能够这样调五阴念心，当下呢啊，以这种微妙的一心三观，能够调妄即真，调五阴念妄心，当下就是真。好像啊，既脱是水，全脱是水，谁是真呢？啊，脱比喻是妄，全脱是水，啊，也就是全妄即真，全妄即真。你说要在脱外找水找不到，你要在妄心之外要找真的找不到。 所以能够这样子微妙相观，当下呢就使我们的真如本性这一种光明清净光明能够发生出来，这叫做真明法。真明法那么能够使令真明法，这个就到达初住的地位，原教初住的地位，原教初住它就能够分证，就是属于分证即可，已经断一分的无明，证一分的三德，啊，能够现身百界，哦，发相成道，广泛救济众生，中观现前，能够开佛眼，啊，成就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就是佛智，已经行无半有血的保守，啊，这个最初安居在十方无障碍陀，它属于念不退位，跟别教的初地相提，啊，这个初住位，或者再退步到达六根清净位，它是属于相似即佛，啊，是属于相似即佛，就从出现一直到实现，出现到实现。他讲到实性的话，他已经断除戒律地位成沙破完毕了，这个假观现前了，能够行四百由行，属于行不位的地位，行不退的地位，跟佛教的十回向相提，啊，好，或者他指证这个五品，五品弟子位，五品是什么呢？啊，他就属于第一。随随品，第二读诵品，第三说法品，第四坚行六度品，第五正行六度品，它就是观恨即佛的机位啊，所以五品外凡位啊，前面的啊六根清净位就是属于实性内凡位啊，那么什么叫做？外凡，什么叫做涅槃？外凡就是说他心居于这种中道理性之外，中道佛性之外，啊，就不思议的这种理性，也就是中道佛性，他心安居于在这种的理外，这个所谓外凡位叫做五品弟子位，他已经能够颠覆五住的烦恼，五住烦恼我们前面说过啊，跟别教的实性相齐，那么前面的六根清净位为实性涅槃位，涅槃就是心居理内啊，理就是指不思议理性，原教这个属于不思议的理性，属于叫做中道佛性啊，这个叫做能够任应前面呢，调我们这念心，使这个真明发，对我们真如本性这种清净光明发生，而任运自然成就真正的果位，真正果位，或者是原教诸住，或者是六根恢复，就六根清净的，或者是五品弟子位，这个叫成就真果。啊，那么调一切的心。心手法前面调这念心属于调这个心王，那么心王调啊，一切心手法亦复如是，也是一样的能够调伏它啊，那么这个属于这一颗这个就讲完了，就是属于微教观事啊，有分成两颗已经说完啊，因为时间关系到这暂时告一段落，向下文章不宜来日，化他令忏悔。这一颗是属于第二颗，上一回我们是讲完化他令修行，而这两颗都是属于明化他法供养里头总分的两颗，那么现在就讲 谁可化他命忏悔，谁可有分成两颗，最初利益分文，第二一文四义。现在先说明第一颗，就是其次有四行半，所以化他命修忏。那么这意思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蒙受佛教导忏悔的办法，反过头来用这种忏悔的办法来教化众生，其他的众生，这样子就好像